回归神的道，环顾传播生态，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姐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终极讲道学的第二课。这一堂课的课题是圣经与你的现况，你在哪里？反问自己，在圣经的学习、读经、传道，尤其是研读圣经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现在来到哪里？圣经与你的现况。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听到我们的片头说回归神的道，回归神的道，然后环顾传播的生态。上一堂课我给你介绍了，我们会用大约一半的时间也就是这第一个礼拜第一课到第五课呢，看一下用尽一生来读圣经，来研读圣经，我们要勉励的。然后第二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呢，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讲道。最后一个礼拜，也就是第十九课一直到二十四课呢，我们来探讨用尽我们的一生来读经讲道。在这一连二十四堂课里面，我心目中有两个重点，也是两个祷告。第一，就是咱们传福音讲道的人在神的道上如何不断的扎根，不断的扎根。第二，在传播神的话，或者是传达神的话的这个传播学的过程，在这个传理学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我们要怎么样认识讲道，我们要怎么样看讲道，这是终极讲道学的两个关心的层面。终极呢是中间的终，极呢就是低级高级，但是我们不分低级高级了，就是希望我们已经讲到的同工同道，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互相勉励，彼此激励。圣经是神的话，这我们都知道，圣经在教训方面、督责方面、使人归正方面、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圣经的本质和益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的。那么从整本圣经来看，圣经自个儿介绍圣经的功能或者是对我们的提醒呢，是很丰富的。在这里呢，我想至少我可以提出十方面的圣经功能与提醒。第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家长，做父亲母亲，你必须要教导圣经。旧约申命记六章六节到九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不但是教训，而且是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我也感谢神呢，在过去一个月呢，几乎是每天晚上我跟我的内人周素琴还有他孩子呢周大福啊，我们一块儿读一段圣经，然后一起祷告。这样的一个新的决定呢，我想我们会继续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继续多久呢，我们就继续多久。抓住今天的机会，你的儿女跟你在一块儿，还没有出去升大学读书，或者到别的地方读高中，还没有到其他的城市去打工的时候，他跟你在一块的时候，不单给他肉体的供应，吃饭穿衣服，让他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家，有爱的温暖，还要将神的话教训他，这是家长的职责第一。第二方面，圣经又告诉我们国王的职责，领导人的职责。申命记十七章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是王了，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然后 圣经说，存在他那里仍然是对君王讲的，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是旧约圣经申命记17章18节到20节的经文，申命记17章18节到20节的经文讲到，一国之君最高的领导人国王的职责就是平生诵读学习敬畏神。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侍奉神的这个接班的领袖接班人呢，他的功课也是要诵读耶和华的话律法书，而且要遵行。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么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对约书亚的劝勉，接班的领袖的功课，谨守遵行神的话。第四方面，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你可能不是家长，你可能不是国王，你可能不是某一个重要侍奉的接班人，接班的领袖，但是这第四方面的是每一个人丰盛生命的必须必要条件。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是每一个人要有丰盛的人生，丰富的生命的话是必须要有的。诗篇一共有150篇，其中第一篇的头三节就是一个最好的提醒，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第三节用一个比方，用一个描述，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听到没有，诗篇第一篇第三节，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个先决条件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人的座位，而且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是第四方面，圣经本身介绍圣经对我们的提醒跟功能，丰盛生命的必须。那么另外呢，在诗篇19篇，19篇的第7节到第11节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讲到圣经的功能。第五方面，不得罪神的方法，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圣经是不可少的。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然后诗篇119篇的第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节经文是我们讲道的同工，我们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要深深的藏在心中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11节。第六方面是青出于蓝的秘诀。每一年呢，学校开学的时候，我都喜欢勉励我们教会的年轻学生们呢，送他们一节经文，就是这一节了。我比我的老师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意思是我比我的老师、我的教授、我的师父呢更进步。为什么呢？因我思想神的话语，因我研究圣经。这是诗篇119篇的99节，青出于蓝的秘诀。另外你看以斯拉记7章10节，但以理书9章2节都讲到圣经的重要。但以理书9章2节呢，那里讲到但以理读耶和华的书，读这个旧约圣经。那个时候但以理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老年人呢 但以理啊，大官但以理，总理但以理，也仍然是研读神的话，留下很宝贵的见证。第七方面，主耶稣基督以圣经经文抵挡魔鬼的诱惑，抵挡撒旦的试探，这是第七方面的功能，胜过试探。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整个的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所讲的这个耶稣基督受试探的得胜方法，都是引用圣经，更准确的说背诵圣经，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这是圣经功能的第七方面。第八方面，能够建立信徒，建立信徒。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特别留意这里所说的，这道能建立你们，神恩惠的道，圣经的话语能够建立信徒。这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严格说呢，这里的你们呢是教会的领袖啊，对不对？使徒行传二十章是使徒保罗对以弗所的这个教会的领袖所讲的临别的一些劝勉啊，建立信徒，建立传道人，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第九方面，赐下新生命。神的话，神的道是新生命，能够赐下新的生命。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道前面的两个形容词很宝贵，活泼长存的道。二十四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神的道是赐下新生命的，神的道还使我们的生命渐渐成长，渐渐成长。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采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是第十方面，神的道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渐渐成长。因此，看了这十大功能，或者说十个提醒呢，我们勉励，因为其实不止这十方面呢，还有神的道是我们这个有盼望的，像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讲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神的道是我们的见解，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所说的，还有犹大书一章三节，启示录一章三节，遵守神的道有福了等等呢，很多，但是我在这里提出十项的提醒，为的是让我们讲道的同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知道，传道人的责任是传讲神的道。上一堂课，第一堂课，我一开始介绍了一个故事，就是雅比斯的祷告，那一本很畅销的基督教的一本书的作者魏牧师布鲁斯·魏肯森，他的一次失败经验，你记得哈？就是他一个很失败的经验，在一个应该讲耶稣基督的道、讲解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他没有讲圣经，而有了悔改，借着悔改有了新的复兴。好，弟兄姊妹，现在你与圣经，圣经与你的现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第二堂课来继续做一个反省。首先对圣经，我们看一下我们应当有怎样的态度。最好的榜样呢，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对圣经的态度是什么。第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确信圣经。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的主耶稣他所讲到的圣经或者神的话呢，是指旧约圣经，但是今天呢，我们综合来说，新旧约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么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 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我们暂时读到这里。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五节，十章三十五节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另外更详细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然后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主耶稣确信圣经，希望这也是我们的态度。第二，主耶稣熟读圣经，熟读圣经他背下来了。那我们从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受试探所背的那些圣经我们都知道。另外主耶稣还以圣经来改正别人的过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基督洁净圣殿以后呢，他就引用圣经来改正他们。另外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有这样的记载，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然后回答，用圣经来说，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基督熟读圣经，以圣经来回答别人的刁难。另外一个态度，耶稣基督顺服圣经的权威，这是我们讲道的人要学习的。顺服圣经的权威，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比如说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二节到五十四节呢，有这样的回答，是针对彼得所说的。那彼得呢，为了帮助耶稣基督把刀拿出来砍了罗马兵丁的耳朵，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五十三节五十四节这样说，主耶稣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听众朋友，我们特别留意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四节，如果主耶稣差遣十二营天使来的话，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必须如此是什么？那是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所说的，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也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三天复活的预言怎么能够应验呢？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帮助他，来救助他。明白这个重点是什么吗？耶稣基督顺服圣经的预言，因此使圣经得到应验。还有一处也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将自己的生活行为、言语行为呢，顺服在圣经的话语之下，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件事情。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那听众朋友，你留意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呢，耶稣基督说我渴了，在十字架上他渴了，但是呢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讲这句话呢是应验圣经。你有没有看出耶稣基督是顺服圣经，遵行圣经，顺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从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是顺服圣经的，顺服神旨意的。这一点如果我们讲道的人能够抓住的话，今天我们读经查经跟讲解圣经的那个深度，那个能力会改变的。你对圣经的态度怎样呢？耶稣基督 确实相信圣经，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耶稣基督熟读圣经，耶稣基督引用圣经，耶稣基督顺服圣经。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的同工同道们，下面这最后一点呢更难，就是主耶稣基督明白圣经。我们不能够将整本圣经完全明白，66本书内容很多，但是我们要努力的去查考学习，谦卑的求教来明白圣经。然而以耶稣基督做例子，很多的经文像马太福音9章13节有这样的记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留意揣摩这两个字。然后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像这节经文呢，耶稣基督讲了两次，在马太福音，也是马太这个作者呢给我们提醒的。12章第7节，马太福音12章第7节，主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听众朋友，你听到了吧？马太福音12章7节，耶稣说，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前面呢9章13节说，你们去揣摩这个圣经的意思，现在12章第7节说，你们如果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明白旧约所说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的这个经文的意思的话呢，就不会把没有罪的当作有罪了。圣经是需要明白的，容不容易呢？不容易。当我看约翰福音13章，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如今跟后来是一个时间的差距，就是你今天不能够知道，但是以后能够明白。这个过程就是渐渐的一个醒悟。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悟性，我们也努力的去读圣经，去听广播，跟弟兄姐妹讨论圣经，查考圣经，常常的去背圣经，昼夜的思想默想，为的是什么呢？明白圣经。还要多看书，对不对？还要常常写信来要讲义，然后呢回去再查考。主耶稣明白圣经。我再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22章29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明白圣经。那怎么做呢？怎么做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行动。这个行动，对不起啊弟兄姊妹，你可能觉得太简单了，但是呢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终极讲道学里面，你可能听过讲道学了，我周广亮讲过一门课讲道学，然后以前张子华牧师也讲过讲道学，卢文牧师也有讲道实习等等，你说你听过了，但是这个呢是为了已经讲道的弟兄姊妹预备的。现在你与圣经有一个关系，那就是要有行动。什么行动呢？规律的读经，有规律的读圣经。我再说，全本圣经66卷书，旧约39卷，新约27卷，要读多少章呢？1189章。旧约有多少章呢？929章，新约260章。现在我们算一下，有规律的读圣经，如果花100个钟头的话，平均5分钟看完一章圣经的话呢，100个钟头能够把圣经读完。那么算一算，如果不睡觉24个钟头看下去的话呢，四天能够把圣经看完。当然我不是叫你这么做，我们不要这么做，基督徒要过正常的生活，那才健康。如果每天花8个钟头，那么2个星期就可以把圣经读完。假如每天读3章，礼拜天读4章经文的话呢，1年就可以读完圣经。这是所有讲道的人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讲道的人都要常常悔改，因为我们很少这样做。这是所谓的速读圣经，快读圣经。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那就是对于讲道的人更重要的，要有深度的读圣经，每一天读一小段，将这一小段反复思想，在这一小段里面找一节经文，甚至是一句短的句子，成为你今天背下来的一段。那我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我就每天花比以前更长的时间看一小段圣经的两三个字，从整本新约圣经去查考，我就发现对我自个儿的灵命啊非常有帮助。我自己给他定一个名字叫一点灵修，一点点的灵修，但是是非常深入的，非常深入的。这个在这个终极讲道学里面，我会继续不断的分享这个经验，一点灵修。我也鼓励你这样做，尤其是一个礼拜，你某一天，像礼拜六，能够有半天的话呢，深入的去查考这个圣经的意思，其他的经文怎么讲，上下文怎么讲，作者的意思是什么，看一下字典怎么说。那讲到字典了，我们每一个终极讲道学的听众朋友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装备，那就是资源。第一，工具书；第二，资料库；第三，其他的资源。工具书包括什么呢？圣经的不同翻译本。除了我们常用的和合本之外呢，现在有什么新译本啊，各种不同的翻译本。能够看英语圣经呢的话呢，翻译本更多，有各种英语的这个翻译本圣经呢，英文圣经呢，拿来对照，需要有的。圣经的历史书，有关历史的。圣经地图、注释书、圣经字典，这些工具呢，都是要有的，基本的。第二，资料库。什么叫资料库呢？其实呢，你为了讲道要有的一些资料搜集的，像良友圣经学院的讲义是其中一种。那么实用神学的、系统神学的，包括一些一般的书，跟基督教历史有关的，跟基督教文学有关的，基督教考古学有关的，什么大众传播有关的，像我们第二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会讲传播学与讲道的反省的话呢，这些都能够成为我们讲道人的资料。所以建立一个资料库，一箱一箱的建立，有书架的话呢摆上去。还有一点，这是我最近做的，那我不妨在这里跟你分享，以后你也可能这样做到。电脑软件，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已经有了一张电脑的磁盘，电脑软件呢里面有几十本书，非常丰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一些基督教的画书册，油画也好啊，一些书画也好啊，一些金句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可以搜集，使你讲到的资源丰富，帮助你更多的去认识圣经，更多的去明白圣经，以致在你讲道的侍奉当中呢，你的境界会有所不同。弟兄姊妹，圣经与你的现况，你在哪里？是我今天第二堂课，好像有一些老生常谈的感觉，但是非常基本，非常重要。好，我跟你分享到这里，终极讲道学第二课讲到这，下一堂课呢，我们会思想你的作为讲道人的呼召、恩赐和纪律。谢谢收听，再见。
树不可离开你口，这绿化树不可离开。